你迷途了，左兜右转，不知身处何方，一时失常，一时错判，如今踏上歧途，彷徨、焦急、悔恨、惊怕，又有何用？想回头，已无退路；再前进，去向茫然。迷途之羊唯一盼望，是牧人来寻。慈牧之心，唯一挂记，是寻找迷羊。找着了，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家庆贺。人生，就是一条从生到死的单行道，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听那来自慈牧主耶稣的呼唤吧，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请听圣经上的几段话。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迷途的羔羊是最可怜、最悲惨的。羔羊偏行几路，远离了牧人，独自在荒山野岭漂流。那里是豺狼虎豹出没的地方。到了夜晚，野兽怒吼，可怜的迷羊只能四处奔逃惊怕。迷羊的结局不是跌死在山谷中，就是被恶兽吞吃。迷羊唯一得救的希望，就是牧人亲自来寻找，和听见牧人慈声的呼唤。在我年少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当时给了我极大的警告。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故事仍在我记忆中无法抹灭。那是一个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和任何一个人身上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18岁的女孩，名叫贾英。她在离她家有400多里路的一个城市里读书。她天资聪明，人品很纯正，长得也很美。她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每月的收入仅够维持全家的生活费和贾英的学费与零用钱。贾英也是一个好孩子，他除了绝对需要花的钱之外呢， 从来不肯浪费一分钱。他穿得很朴实，头发也顺其自然，所以他有一股清秀的天然美。在一个周末下午，贾英和几个同学到百货公司里去买几样文具，当然在买完文具之后呢，也逛逛其他的部门。当他们逛到廉价部的时候，就发现这里所卖的东西确实比别的地方便宜，所以几位同学都买了几样自己喜欢的东西。贾英也为自己买了两双袜子。之后他们发现在一个角落里放了一些半价货品，其中有一种香水呢，是很吸引年轻女孩的。有位同学买了一瓶，他也催促贾英也买一瓶。贾英虽然觉得价钱很便宜啊，但香水对自己而言呢，究竟是属于奢侈品，更何况从来也没用过，所以心中觉得不该浪费这个钱。但他禁不住同学一再的催促呢，也就在香水的诱惑之下买了一瓶。当天色晚了之后，大家便说说笑笑的回学校去吃晚饭了。人每逢买了什么新东西，总喜欢欣赏一下，连大人都是如此，何况年轻的学生们呢？贾英自从买了那瓶香水，便时常拿出来欣赏，随手倒几滴在手帕上或衣襟上，那种袭人的香味啊，确实能够引起人的美感。不久，他便觉得自己所穿的衣服和这芬芳迷人的香水味啊，太不配合了。他应该有一件漂亮的时装，才不辜负这么名贵的香水。好在他手里啊，还有一些平日节省下来的钱，所以他就再到百货公司的时装部啊，买了一套流行摩登的时装，买回来迫不及待地穿上，然后对着镜子呢，自己欣赏一番。他发现镜中的自己真是美极了。不过他突然看到一件美中不足的事，就是他脚上的一双平底鞋和这套美丽的时装呢，完全不配。第二天呢，他又到百货公司的皮鞋部呢，去选了一双时髦的高跟鞋。但他发现他手中的钱不够买这双高跟鞋，他就急忙回到学校向同学借了一笔钱，再去买下这双高跟鞋。这是他第一次向人借钱。当他有了这套啊能出场面的衣服之后，他自然愿意多和那些家境富裕的同学一起出入，并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可是不久之后，他便感到有一股烦恼，因为那些有钱的同学呢，常常换穿不同的时装，而他自己就这么一套。而参加很多舞会呢，也不能老是一样啊。他从前专心读书而不在意穿着时呢，就算是穿得很普通，他那个时候也很满足。但如今呢，因为他把心意放在衣服上，所以他虽然有一套漂亮的时装，他也感到不满足了。他越过越不快活，他越来越烦闷，最后他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就开始说谎欺骗他父亲了。他预备给父亲写一封信，捏造一些自己的需要，向父亲欺骗一笔钱来。当他要写这封信以前和寄这封信的时候，他心中的交战是非常的厉害。他知道他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他胜不过虚荣的诱惑。最后呢，他把这封欺骗父亲的信呢寄出去了。当父亲把钱汇来之后，他又买了两套漂亮时髦的衣服。他现在可以和那几位有钱人家的同学互相比美了，可是他心中的痛苦却是难以形容的。他的良心深受责备，责备他不该说谎欺骗父亲， 责备他不该爱慕虚荣，责备他不该和那些吃喝玩乐的同学在一块儿。好几次他的良心提醒他，叫他向父亲认罪，他却消灭良心的感动。慢慢他的心变硬了，他开始一步一步的堕落了。圣经上神的话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良心呢，是神在人心中呢所放置的一盏明灯。良心呢，是让我们知道是非对错的。良心是神在人心中的声音。当我们离开正道，偏向歧途的时候，神的慈声是借着良心向我们呼唤。但是当人一意孤行，不理良心的警告时呢，人就会逐步的呢走向最终。越不理会良心呢，也越会呢犯更多的罪。贾英的情形就是如此，他一日比一日的更和那些不好的同学在一起，他一天比一天的更习惯于奢华享乐。可是他的家境呢不允许他呢那样挥霍浪费，因为他家中根本没有多少钱。他开始向同学借钱，他第一次向人借钱的时候还觉得难以启口，但第二次呢就觉得容易一点了。等到借过几次之后啊，他再向别人借钱的时候就觉得很自然了。一个人的犯罪堕落经常都是如此，日久天长之后啊，他就以借贷为家常便饭，他不再觉得难为情了。起初借了钱呢是去买新衣服，有了新衣服呢就能和那些有钱的同学来往，大家来往多了，当然免不了互相应酬礼尚往来，放假日呢就一同出去吃喝，或是到娱乐场合去享乐一番。贾英到了这种地步，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好好读书，头发也烫了，各种化妆品也买了。他心中啊，虽然常有责备，但是他始终啊，硬着景象不肯回转。贾英的堕落越来越深了。贾英向人借钱，虽然成了很平常的事，可是借了钱总没法还的话呢，这就使他和同学之间产生了问题。有钱的同学对于借钱给他呢，暂时要不回来呀，那还能表现得毫不在意。可是一般同学呢，就不能如此大方了，他们开始向贾英啊逼债。贾英一开始还支吾搪塞，但逼债呢总是没有什么客气话说，渐渐的便使贾英恼羞成怒，最后竟然他跟向他讨债的同学冲突口角起来。同学当初把钱借给他是一番善意了，如今不但钱要不回来还要受他的气，这就愤愤不平了。这些消息一传开，所有借过钱给贾英的同学就都跑来要债，把贾英啊逼得实在是走投无路。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接受了魔鬼撒旦呢向他的建议，使他陷入了更可怕的罪中。一个礼拜六的下午，贾英独自的出去了半天。他回来之后便向同学说呢，他父亲从家里啊托人给他带来了一大笔钱。他当晚呢就把所欠的钱呢一一的还给同学了，并且他还买了好多好吃的零食分给大家。这么一来呢，大家不但呢不再仇视他了，反而很欢迎他。但从这一天开始，贾英的神情和容貌就起了极大的变化，好像有什么重担呢压在他的心头。上课的时候他什么也听不进去，有一回老师一连喊了他三次名字他才听见。几天之后，有一位家境富裕的同学发现他的一枚钻石戒指 和一只金表丢了。本来学校是不许学生带贵重的东西到宿舍的，但是有钱的同学呢，还是会带来炫耀。这一天，这位同学发现他床底下的箱子被人弄坏了锁，里面的钻石戒指和金表不翼而飞了。学校对于宿舍呢所发生的窃案呢，必须负责追究，所以每个同学都被个别叫去问话。其中有一位同学就把这些日子以来贾英种种不太对劲的表现呢告诉了学校当局了。当贾英被叫到办公室时，他全身发抖，他用双手捂着脸哭。他没有承认自己偷，但他也没有否认。当训育主任派人呢搜查了他的东西之后，在他一本笔记本里找出了两张当票，而当票的日期和所当的东西呢都证明了贾英正是窃贼。失窃的同学呢因为自己犯了校规，所以表示呢不要求贾英赔偿了，只要拿回当票呢自己去赎回就算了。可是学校当局在开会研究之后啊，就决定贾英啊必须被开除学籍，学校呢也就通知了他的担保人，叫他的担保人呢到学校来把他领走。当贾英呢带着他自己的行李羞愧地离开学校之后啊，他的良心呢就提醒他赶快回家向父母认罪请求原谅，但是他的脸面呢又觉得这是何等的难堪，他心里起了极大的挣扎。但是最后呢他压下了良心的催促，他让魔鬼一而再再而三地支配他的人生，他想凭着自己呢来找出路。当保人呢送他到车站，交代他要好好回家重新做人之后啊，保人就走了。但是贾英呢他却没有上车回家，他决定去找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名叫吴信，是一位因为品性不端呢而在上学期被学校开除的同学。吴信呢是一位思想开放生性浪漫放荡的女子，她的父亲去世得很早，她母亲呢带着她和哥哥靠着父亲所留下的一大笔钱过日子。他们兄妹二人呢在没有父亲管教和母亲又放纵的情况下呢就变得十分浪荡，整天呢流连在声色场所。父亲的遗产呢已经被他们挥霍出去了一大半了。吴信对贾英的来到呢倒是十分欢迎，而吴信的哥哥吴德呢本来就是位情场浪子，也是位烈焰能手，当他看见了容貌非常秀丽的贾英时啊，他真是喜出望外，认为是天赐良机，于是他对贾英呢是多方卖弄殷勤呢来讨贾英的好感。贾英一来呢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男人，二来啊是正逢啊豆蔻年华情窦初开的时候，忽然遇见了一位多情男子向他大献殷勤，他马上呢就陷入意乱情迷之中。他认为这一次被学校开除啊竟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他一点儿啊也不知道人心诡诈仕途险恶。他很快的便和吴德呢进入了爱河。贾英离开学校转眼就是半个多月了，在这十几天里面呢他的良心不知道责备了他多少次，责备他不该背着父母这样子在外流荡，多少次他想起了他父母是何等的爱他，他实在是应该回家，但他总是拒绝这种警告和提醒，他的心越来越硬。有时他也会想到这样弄下去啊将来一定很难收拾。 但他不想父母知道他被学校开除的事，而且他住在吴信家呢，又可以随意而行。因此他想，不如啊得过且过吧，何必想到将来的事呢？这么一来，贾英这只羔羊的危险呢，便一日比一日啊更迫近了。吴德本来就是一个狡诈邪恶的人，他每天用种种的手段呢来欺骗贾英，来牢笼贾英。贾英呢，只是一位十几岁的女孩，哪里看得透他的诡计呢？不到一个月，两个人已经打得十分火热了。又过了几天呢，吴德他竟然略施手段呢，便和贾英发生了肉体关系。贾英现在已经完全落在魔鬼的网罗里了，他不但毫不醒悟，竟然还觉得自己啊正生活在幸福的花园里。他忘记了他的父母，他拒绝了良心在他里面的警告，他正在舔着糖衣毒药，他是一个沉醉在魔鬼摆布中的小可怜。流水般的光阴转眼呢，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学校开始放暑假了。贾英每年在这个时候啊都会整装就到回家过暑假。这一年父母见他没有回来，就写信到学校去问，这才知道他已经被开除了，如今竟然不知去向，父母心中真是着急呀，就到处去找他。贾英在这个时候，他再一次被良心提醒，应该回家了，应该马上回家，应该回到父母面前去痛哭认罪。但是这个时候他正跟吴德呢热恋，他舍不得离开吴德，他就把回家去的念头呢强压下去，但他心中的痛苦啊却是一天深似一天。其实吴德对贾英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不过是因为贾英长得漂亮，时装入时，觉得她秀色可餐，只想呢对他玩弄一番。经过两个多月呢，他对贾英就厌烦了，又加上贾英心中啊实在有痛苦，所以在态度上自然有的时候啊不太愉快，更有的时候贾英呢会因烦躁而发脾气。这么一来呢，吴德真是想快点儿把贾英给甩掉。贾英啊也很快就发现吴德向他变心了，他当然呢愤恨得很了，但他到了这种地步，他怎么有脸回家呢？他不但被学校开除了，他又失去了宝贵的贞操，他实在不敢回家见他的父母，他现在该怎么办？吴德看贾英不肯离开他，对于这个甩不掉的包袱，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铁了心决定坏人坏到底。但贾英呢却仍在梦里，年轻的女子离开了父母在外游荡，无意等于飞蛾扑火，自取粉身。想到这里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啊。贾英这些日子心中非常痛苦，吴德对他呢又不好，两人呢时常起冲突，他真是如坐针毡。就正在他烦得要死的时候，吴德忽然呢又向他温柔起来了，并尽量的安抚他体贴他，并常带他出去玩。贾英对着吴德对他的温存呢自然是十分受落，但他哪里想得到呢，大祸就在他眼前了。一天晚上，吴德带贾英看完电影之后啊，两人挽着手在幽静的马路上呢喃喃私语。吴德说呢要带他到上海呀去玩一个月，好消消心中的烦闷。贾英一听呢真是芳心大悦，那一夜他高兴得不能入睡，直到快天亮了他才呀在朦朦胧胧中睡着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贾英 已经和吴德呢同登上轮船，船在四望无际的大海中航行。贾英和吴德站在甲板上，靠着栏杆呢，欣赏海上的夜景，皓月当空，照着海面呢，波光粼粼。贾英羡慕着上海的繁华，吴德述说着未来的美景。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吴德忽然把贾英用力一推，这时船上的铁栏杆呢，竟像芦苇一样脆弱，竟然一下子就折断了。贾英一时站不住脚，扑通一声呢，就掉进茫茫大海之中了。他开口大叫救命，但怎么喊也叫不出声音来。他在水里面勉强地睁眼一看，哪里有什么大海，哪里有什么轮船。原来他自己呀，正睡在床上。再看看表，已经快五点了，东方已经发白了。原来刚才是一场噩梦。他开始心中不安起来了，他想吴德会把我推到黑暗的大海里吗？不会吧，他是那么爱我，对我是那么体贴。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心中啊，似乎很清楚地听到了一个声音，警告他赶快地离开吴德。但是他又自问，离开吴德，我可以到哪里去呢？接着，他似乎听到刚才那个声音说，回家，回家。之后呢，他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了。这个时候他心中起了一个极大的征战，多日所羡慕的上海不久就可以去了，而且是和自己所爱的情人，一个英俊的男子一起去。在上海又可以住在豪华的酒店里面，两个人可以饱享爱情，尽情欢乐。但是忽然他的心又回到家中，他似乎看见了父亲满面愁容地从外面回来，把他在学校里所发生的一切情形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之后便大哭起来了。贾英想到这里，就好像自己已经回到家中，也陪着母亲哭个不停。不久他又好像看见他母亲，因为想念他，已经病卧在床上了。父亲也急得面黄肌瘦，整天长吁短叹。他想到这里，真是难过极了。他准备今天就登车回家，去安慰他的父母。他急忙呢，着手收拾东西。他不再顾到回家之后啊，父母会对他说什么了，或是会怎么责备他了。他预备把自己怎么堕落，怎么偷东西，怎么被学校开除，和怎么到吴德家，怎么失身给吴德，都全盘托出，都告诉父母。这是他心中真是轻松极了，他好像已经得着了父母的原谅和赦免。当贾英正忙着收拾东西的时候，吴德开门走了进来。他不知道贾英刚才所下的决心，他以为贾英呢是预备启程和他一起去上海。他一下就坐在贾英的身边，顺势把贾英抱在怀里，和他接了一个甜蜜的吻。就是这么一来，贾英回家的决心立刻动摇了。他的心忽然又从家中转出来，转到和吴德去上海了。他不明白吴德一切亲密的表示呢，都是虚情假意。他更万万没有想到，坐在他身边的情人呢，就是磨刀霍霍呢，预备宰杀他的屠夫啊。贾英一步一步地向下堕落，上帝呢却借着他的良心 一次一次地警告他，呼唤他。这是最后一次的警戒和最后一次回头的机会了。但是终于被贾英他给推出去了。他不但没有回家，反倒在两天之后他跟随吴德去了上海。贾英第一次到了上海，见了毕生呢未曾见过的高楼大厦，街上呢是肩膜接涌的行人，百货公司陈列着高级的舶来品，看着打扮入时的摩登男女，一辆辆最新款式的汽车，样样都使贾英非常羡慕。他庆幸自己那天没回家，他忘了爱他的父母，他泯灭天良，他已经大祸临头，他却一点儿也不晓得。他们选择了一间大酒店，洗澡休息之后呢，贾英对着镜子细心的化妆，然后穿上一身最好的衣服，他和吴德快乐地去畅游上海。他在上海真是自由，他不怕碰到熟人或父亲来找他，他像一只飞出鸟笼的喜鹊。第二天吴德说呢，要出去看一个朋友，到了中午才回来。当晚呢，就有两个流氓模样啊贼眉鼠眼的男人来到酒店找吴德。在谈话之中啊，这两个人一直不住的用眼睛上下打量贾英，不一会儿呢他俩就走了。贾英对这两个人心中啊实在是很厌恶，他问吴德，这两个人是谁呀？吴德说呢，其中一个是自己小的时候的同学，今天上午无意中啊在街上遇见了，所以晚上呢过来聊聊。那另外一位是同学的朋友。当晚吴德又陪贾英去看了夜场的电影，并吃了宵夜再回到酒店。当时呢已是夜深了。第三天一早呢，吴德又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啊他特别兴奋地告诉贾英说呢，他找到了一位好朋友，是在一家大公司当经理的，现在答应呢为他在上海谋一份职业，从此他俩呢可以在上海啊常住下去，并可以组织一个小家庭，他们可以啊不用离开这个灯红酒绿的不夜之城了。贾英对自己的前途本来是有些担心，但是当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真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他高兴的几乎发狂啊，他庆幸自己呢可以不离开这可爱的上海了。他想得不错，但他却未曾料到他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吃过午饭之后啊，吴德告诉他说，下午呢他们可以一起去看房子，好建立未来的家。贾英当然同意这个建议。下午三点之后，吴德带着贾英呢走了好些弯弯曲曲的街道，最后呢把他领到一户人家。他告诉贾英啊，这是租房介绍人的家。贾英只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她哪里懂得什么事呢，吴德说什么她就信什么。可是有一件事呢使她心中不舒服，就是那天到酒店的那两个流氓气息的男人呢也在那里。他们略坐了几分钟之后啊，吴德呢就告诉贾英说，要他呢在这里稍等一下，他到厕所一下就回来。贾英很无聊的呢就拿起一份报纸来看一看。贾英他等了好久，怎么都不见吴德回来，他就问房子里的一位老妇人说，吴德到哪儿去了？老妇人说啊，你问吴先生啊，他早就走了。贾英一听吴德走了，他立刻呢也就站起来要向外走，老妇人呢却在门口把贾英给拦住了，说你到哪儿去啊？贾英说，我去找吴先生。老妇人说，你找吴先生啊，不行，你是我的人了。贾英一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便想问个究竟，可是那个老妇人呢 不等贾英开口，便对他说：姑娘，吴先生已经把你给卖给我了，他今天晚上啊就会离开上海，你找不着他了。从今以后，你若肯在这里好好的给我做生意，我包你吃好的穿好的。如果你不知好歹，不肯听我的吩咐，我告诉你，我能饶人，但这件东西可是不肯饶人的。老夫人说到这里呢，马上把脸一变，顺手啊从墙上取下一条皮鞭子，接着又对贾英说：姑娘，识相点吧，以前多少强硬不肯服从我的女孩啊，在这条皮鞭底下都已经被我制服了，而且是制服得服服帖帖。你想就凭你这个人能有多大的本领，敢不服从我的指挥？老夫人说完了这番话呢，就把皮鞭又挂回了墙上。忽然呢，老夫人又放出了笑脸，对贾英说了许多甜言蜜语。贾英到这个时候啊，才完全明白这是个什么地方，和这位老夫人呢是什么人。他更明白呢，他所称为情人的那个吴德呢，已经得了一大笔钱，把他卖到妓院了。这个狰狞可怕的老夫人呢，就是保姆；那两个流氓型的男人呢，就是妓院的保镖。他从前在学校的时候，也曾经听同学呢，说过开妓院的保姆手段呢，是何等的毒狠。他知道自己已经羊入虎口，他现在是诧异也难逃了。他不甘心做一辈子倚门卖笑的娼妓，但是他也受不住那条皮鞭的毒打。他决定走一条他绝对没有想过自己会走的路，所以他当时很乖的听了老夫人的话。他要求老夫人呢，给他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同时呢，给他丰富的待遇，好使他能够安心替老夫人呢做生意赚钱。老夫人认为贾英他已经软化了，当时就叫人给他预备了很好的饭菜。贾英他毫不动声色的胡乱的吃了一些。四天之后，上海的一份报纸登了一段小小的新闻：昨夜十一点，一年轻女子在某某路某某里坠楼死亡，该女子的头部撞到垃圾箱上，当场鲜血涌流。经路人报告警察，并招了救护车来。当警察问到该女子的姓名和坠楼的原因时，只听到该女子透露贾英二字，其后就昏迷不醒。救护车未抵医院之前，该女子已伤重死亡。目前死者的尸体正送法医检验。秀外慧中，前途远大，年方十八岁的青年女子贾英就这样悲悲惨惨地结束了她的一生。那远在故乡愁肠寸断、终日倚门而望的父母，还盼着他们的女儿有一天会回到家中，又哪里想到这位女儿她已经这样悲惨地死去，再也不能回来了呢？亲爱的朋友，故事就到这里。贾英是一只迷途的羔羊，她的悲剧呢，是从她一点点的私欲开始的。俗话说呢，涓涓不庸，终成江河。小小的私欲如果任其放纵，终有一天呢，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大悲剧。圣经上神的话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每个人 都好像一只任性的羊，我们自己任意而行，而迷途羔羊的下场呢，却是非常悲惨的。就像刚才故事中的贾英，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圣经为什么用羊来形容我们呢？因为我们人就像羊一样，羊凭自己的本事呢，是没法子保护自己的，是非有牧人保护才行。而我们的牧人是谁呢？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在圣经上说呢，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主耶稣是好牧人。那盗贼是谁呢？就是魔鬼撒旦和那些听他使唤的差役。我们人并不是宇宙的孤儿，我们人也不是无中生有和从低等动物呢演变出来的。圣经上清楚告诉我们，人呢是上帝亲手创造的，他并且把他自己的气息放在我们人里面，使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又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他以大自然的一切来供养我们，让我们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就像一位好牧人，把我们牧放在青草地上和可以安歇的溪水旁。圣经上说呢，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同时呢，他为了保护我们，为了爱我们，他特别告诉我们呢，有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是不可以吃的，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好像牧人呢不许羊吃有毒的植物一样。但有一天，上帝的仇敌魔鬼撒旦呢就来诱惑人，叫人吃这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魔鬼撒旦说呢，不一定会死，并且说呢，吃了以后啊，人就会像上帝一样。魔鬼撒旦就是盗贼，他来了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魔鬼撒旦呢，他来偷窃我们的幸福，杀害我们的生命，毁坏我们和上帝之间和谐的关系。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呢，竟做了迷途的羔羊，上了魔鬼撒旦的大当。因着心中小小的私欲，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人因此呢就犯了上帝的命令，就违背了上帝的心意，罪呢就进到人里面，人就走向死亡。从此呢，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啊且有审判。人的结局就正如迷途的羔羊，一生受惊害怕，最后不免一死，死后还要为自己一生所犯的罪受上帝公义的审判。羊不但不能保护自己，不能抗拒诱惑，羊也是盲从的。圣经上神的话说呢，我们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不只是刚才故事中的贾英如此，你仔细的想一下，你是不是一直呢在随着各种政治运动和社会风潮啊在那里飘荡？你只能身不由己的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潮流呢在那里盲从的飘来飘去。讲好听的是赶得上时代，实际上呢你是大势所趋啊，身不由己。但最后呢，你会飘到哪里去呢？羊还有一个大毛病啊，就是羊是近视眼。我们人也是如此。请问，明天如何你看得到吗？你的未来你看得见吗？你是不是正像贾英一样，根本看不见你前面的危险？你未来会如何呢？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你是不是只为了眼前的利益， 只为了物质的享受，只为了功名的吸引，就盲无目的地向前奔。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你正是一只迷羊。我以前也是一只迷羊，羊迷了路，是自己找不到归途的。迷途的羊非得有牧人来找才行。也许你已经发现自己是迷羊了，你曾经在各种宗教中呢找过归途，你曾经在各种哲理中呢找过归途，你曾经呢在做好人做好事中啊找过归途，但是到今天你找着了吗？迷羊永远找不到归家之路了。但是好牧人就不同，好牧人会亲自呢来寻找迷羊，好牧人肯放下一切，不怕路途的崎岖艰险，不顾黑夜的危险，好牧人呢是肯不顾自己的安危来寻找迷羊。好牧人在翻山越岭的时候，可能会被荆棘野草刺伤手脚，可能会遇上凶猛的野兽，但好牧人不顾己身，好牧人会不断地用慈声呼唤着他的迷羊，直到找着为止。上帝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就如同一只迷羊，所以上帝差派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来到世上，耶稣基督就是神来成为人，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要把我们带回天家，要把我们带回到天父上帝的家中。我们这些迷路的羊是上了魔鬼撒旦的当，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过犯必须呢要受到永死的刑罚。这怎么办呢？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就来为你我所犯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主耶稣来呢，他不单为我们的罪和死受了刑罚，他呢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了宝血，这个宝血呢就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可以代赎我们的罪。耶稣他在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把那复活的生命，也就是上帝永活的生命，就白白赐给凡愿意接受他的人，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有信耶稣的人，就是听见主耶稣救恩福音而肯相信接受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主耶稣的羊。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亲爱的朋友，你看天父上帝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因为圣经上神的话说，凡接待主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亲爱的朋友，主耶稣现在正在用他的慈声呼唤你，你现在听见了吗？正像故事中的假婴一样，上帝一直借着假婴的良心在呼唤他，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以致他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今天呢，你不要消灭你心中的感动， 这是慈爱的牧人主耶稣基督在呼唤你，不要为了一点罪中之乐就不肯离开罪，不要为了一点世俗的利益就舍不得离开世俗的享乐。来吧，现在是你的机会，不要再上魔鬼撒旦的当了。亲爱的朋友，当牧人找到了迷羊之后，就会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亲爱的朋友，接受主耶稣吧。你现在呢，可以跪下来，用你真诚而恭敬的心向他祷告。你可以这么说：主耶稣啊，我是一个迷途的罪人，我今天听见了你的呼声，我知道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主耶稣啊，现在求你进到我里面来，做我的救主，也做我一生的主，一直引领我到永生的天家。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已经这样祷告接受了主耶稣了吗？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他现在就已经将永生赐给你了，你不但不会灭亡，你还会因为你有了他所赐的新生命，你能活出一个喜乐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中有一篇诗篇，是对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都有极大的安慰和供应的。在你一生的岁月中，请时常默想朗读这一篇诗篇，你一定能够经历并且体会到的。耶和华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